一周导读。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每个周末带给您的一周导读。我是胡梅。我们首先接通《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明先生的电话。单主编您好。
你好，胡梅。快到大选了，谭博总理宣布新筹资计划，有望加快东海岸高铁建设。啊，这个东海岸一般就是指的悉尼，我们澳洲东部时间啊，悉尼、墨尔本。
对对，澳大利亚人口最集中的几个大城市。
总理之前呢，曾支持首先在悉尼建设快速列车，以便将来呢建设更大范围的高速铁路网。但是呢，一直无法解释他资金紧张的政府如何为这个项目出资。现在看来，这个国家建设工程的新筹资制度，包括来自私营部门的贡献，可以看到政府把一个快速列车计划带入今年的大选。据澳洲人报报道，澳总理打算公布他的城市政策，其中包括更改澳洲基础设施项目的提案。据悉，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建设从悉尼 CBD 到 Badagry's Creek 悉尼第二机场的快速列车，之后西悉尼路线预计将延长连接次发达地区中心。同样的计划把墨尔本同它邻近的次发达地区中心 Shepparton 联系起来， Shepparton 正好是在我们墨尔本往悉尼往北走的方向上。
对，
之后西悉尼路线预计将延长连接次发达地区，这种链接两地的链接就从把墨尔本和布里斯本以及东海岸的快速列车网络奠定基础。据澳洲人报报道，联盟党主张由一个私营财团来分阶段建设高速列车路线，这些所有的计划暗示这个澳洲会加速开发高速列车网。上月总理会见了一家承诺建设一条连接墨尔本悉尼的铁路线重塑澳洲的神秘公司。
怎么叫个神秘公司呢？
我所知道中国高铁已经进入了澳洲，但是如果仅仅靠中国国有力量进入澳洲，澳洲肯定是不接受的。那么怎么办呢？这一般来讲都是跟本地人联手，这个重塑澳洲很有可能就是中国的技术，但这是我们的猜测哈。三月早些时候，谭博承诺政府将支持建设从悉尼 CBD 到 Badagry's Creek 的快速铁路，反对党则批评政府对这项工程缺乏投入。工党交通事务发言人阿尔巴尼斯周一上午在澳广电台抨击谭博的计划，他说：“你需要一个结构，你不能只是每年上次头版就了事啊。”阿尔巴尼斯还抨击谭博六个月前凭借一大堆在火车和电车上的自拍当选，指出他看起来已经不再搭乘他们了，因为自从上台之后就没有资助过他们。我估计他指的是墨尔本那次开会坐电车哈，好多人拍他。反对党交通事务发言人抨击打造 Badagry's Creek 快速列车计划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不是政策。绿党议员班特同样持批评态度，在推特上发文称高铁是一辆只在选举年运行的列车，
是为了大选打出来的选举牌。
啊，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哈，建设高铁会极大的提升经济的这个发展。因为尽管说悉尼、墨尔本有飞机，飞机的物流会很昂贵，而地面的交通物流会带来极大的改善。目前的绿皮列车哈，从墨尔本到悉尼我坐过，12个小时，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硬座，实在太不舒服，太不方便，太不便捷。
其实高铁真的是非常
高铁对3个小时、4个小时极大的改善两地交通。同时我觉得如果在物流上面进行一些弥补这个乘客的不能满员的损失，我觉得是可行的。
应该对经济基础建设还有老百姓的便利都是大有好处的，当然对就业也是很有好处的，
极大的改善这个澳大利亚的经济，提升澳大利亚的经济现况，我觉得。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聊一聊有关房地产方面的信息是吗？
是因为我们谈到了中国，谈到了中铁在这儿设有办公室，谈到了这个神秘公司，这是我们的猜测哈。那么我们就看看中国的实际的真实的能力。十年以来，中国从年投资124亿元的澳洲房产，到今天去年投入了1200亿美元的房产，不算土地，仅仅房产超过了美国。以前美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房产投资家， 现在呢，中国成为澳洲最大的
首家了，跟十年前相比翻了几番了。
中国成澳房产头号海外买家，获批投资额一年翻一番。据短片网站报道，上一财年全球各地对澳洲房产的胃口突飞猛涨，规划投资额净增长逾75%，不到一倍。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显示，目前中国依然是澳洲房产最大的海外外国买家。2015年财年豪掷了243亿元，是美国的3倍以上，也是新加坡的6倍。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报告显示，2014年财年中国的计划投资额为124亿元，当时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澳洲头号外国投资者，而中国的主导地位继续得到巩固。2015年财年FIRB 就是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简写批准的投资中，约一半计划投入房地产，相当于970亿元。除中国外，美国是澳洲房产的第二号投资者，或投资额为71亿元。此外，新加坡计划投资38亿元，马来西亚计划投资34亿元，韩国计划投资25亿元。总体看来，投资澳洲住宅房地产的金额从2014年财年的347亿元净增75%，至2015年的608亿元。增长的金额中，大部分来自房屋审批，其中开发商提交的公寓楼花申请额从163.8亿元跳涨至286.9亿元。个人投资计划金额也翻了一番，从77.2亿元增至143.8亿元。上一财年外国投资现房的金额也跳涨了71.1亿元至100.9亿元。因为现房外国人在有一定条件还是可以买现房的，不是仅仅是新房，也就是旧房。因为如果你在出国回国之后3个月之内出手是可以买的。获得 FIRB 的批准后，海外买家可以购买新屋，满足某些条件后，他们也可以购买现房。临时居民可以买一套现房居住，但得在离开澳洲后3个月内转手。总体说来，2015财年 FIRB 批准了36,841份住宅房地产投资申请。上一财年 FIRB 批准的外国投资中，来自中国的居于首位，总金额达到465亿元，投资行业包括旅游业、制造业、农业和矿产勘探等。排在中国后面的是美国，共有250亿元投资获批，接下来的是新加坡的97亿元、日本的87亿元和加拿大的78亿元。
好的，非常感谢 Bob 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很重要的信息。其实看起来政府尽管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并没有阻止中国投资的这一股热浪哈、
啊。对于我们是好事啊，因为只要投资啊，它就要有政府要收取各式各样的税款。这些东西呢，会极大的刺激本地的经济，因为这是一个投资热土。比如我把这个比作一个洼地哈，那么钱就是水，水往低处流，那我们就有水用了。
谢谢尚宝明主编带来的报道，谢谢你。
谢谢你，胡梅，谢谢各位听众。
接下来我们接通 BQ 澳洲杂志主编王飞的电话。王飞你好。
胡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其实大家都知道，都留意到了，在最近这段时期呢，中国热、中国元素在澳大利亚呢四面开花，可以说是各类的文化活动也非常多。那是不是你也给我们带来一些这方面的信息？
今天主要跟大家这个分享的呢，就是有这样一个中国的文化盛宴，叫做这个中国当代艺术月啊，然后来到了澳洲。这个艺术月呢，4月12号它是刚刚在悉尼文化中心正式启动，在这之前呢，它也到过这个南澳的首府阿德雷德。这个活动呢是为期1个月，以2个展览和3个论坛向澳大利亚观众这个充分展现中国当代艺术的魅力，加深这个中澳两国在艺术领域的交流和对彼此的了解。今天呢，我们采访到了这个阿德雷德艺术中心的 CEO 道格拉斯·高特先生。他作为这个澳大利亚艺术节中心的 CEO 的这样一个角度，一个澳洲人的角度，然后来谈一谈对这个中国当代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从本地澳洲的专业人士的眼来看中国的文化艺术。可能有不少听众弄不太清楚啊，什么叫做当代艺术，什么叫做现代艺术，这个当代艺术和现代艺术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区分，怎么划分？
当代艺术呢，它是在这个在时间上呢，是就是指的是今天的艺术， 在内涵上呢，也主要是指具有这个现代精神和具备现代语言的艺术。现在的展览呢，用的普遍是当代艺术的这个提法，也是因为这个现代艺术呢，还有一个容易与这个已有的现代派艺术混淆，所以这个当代艺术呢，体现的不仅仅是现代性，还有艺术家基于今日社会的生活感受的当代性，然后反映的是今天的这个时代的特征。也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道格拉斯·德蒂埃先生，他是的之前的一些经历。他在担任这个阿德勒德艺术节中心的 CEO 之前呢，也是曾经在香港工作过，在那里呢，他是被这个当地的同事们带着接触了许多这个中国传统和当代艺术文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粤剧、昆曲，还有当代舞蹈、视觉艺术、华语电影等等，这些这个充满特色的中国的文化艺术呢，都让他非常的着迷。尤其他提到这个谭盾的音乐，还有陈凯歌的电影，都让他非常的印象深刻。还有包括很多这个中国的作曲家、艺术家，然后等等，他们的才华都让他非常的钦佩。
看来他对中华文化是有所了解，而且非常喜欢。
没错，就是因为他这些经历呢，然后让他爱上了中国的文化与艺术。之后他在这个成为阿德雷德艺术节中心的 CEO 之后呢，他就开始不遗余力地促进中澳文化交流。在阿德雷德艺术节中心呢，也是每年都会举办这个亚澳艺术节，今年刚好是这个艺术节的第十年。所以说他说，在我们每一年的亚澳艺术节里，中秋花灯展一直都是最火的，那些传统的中华元素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都让阿德雷德人民着迷不已。
在阿德雷德的这个澳亚艺术节可以说是久负盛名了。我们说南澳洲是叫做 Festival State， 就是说节日州，其中非常大的一个是叫做 Warm Adelaide，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澳亚艺术节啊。
然后呢，就是前段时间这个当代艺术月呢，其中的这个一个视觉艺术展览叫做世间，登陆的第一站就是这个阿德雷德。然后这个在世间的这个开幕仪式上呢，这个道格拉斯·格迪埃先生还就与这个悉尼中国文化中心的赵立主任签署了这个旨在加深中澳两国文化艺术交流的一个长期合作谅解备忘录。然后他也是真诚地说，我衷心希望两国的文化艺术交流能够更加深入，因为对于文化多元的澳大利亚来说，中国的这个文化艺术与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展览里呢，是这个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是通过艺术的形式为澳大利亚人民展现了中国人民当下的这个生活状态，并且延伸出当代中国人与传统和未来产生关联的线索。经过这个艺术家们独特的心灵感受和艺术的再创造呢，源于个体经验产生的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不仅展现了艺术家深刻的自我认识，中国的社会与生活不仅广博而且深邃。所以这个格迪安先生说呢，这个展览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展览中呈现出的非常多样化的创造力，这样这个艺术家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呢，展现出了这个中国当代的生活。每一个艺术家的这个表达方式都不一样，各种各样的风格也是让这整个展览非常的丰满，非常极具感染力。
那是不是也介绍一下中国当代艺术月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项目？你说是从4月12号在悉尼开始，那么什么时候来墨尔本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个中国当代艺术月呢，两个主要的展览，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世间，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造化，它是从2月份就开启了这个澳大利亚四个重要城市的巡回之旅，这个先后在阿德雷德、霍巴特和墨尔本已经进行展出了。然后这个世间和造化的这个两个展览的参展艺术家呢，一共28位，然后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当代艺术呢，就是将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当代艺术都呈现给了这个澳大利亚民众。两个主题呢是彼此独立，并且但是也相互关联的，参展的作品呢都在不同层面上体现了这个传统与当代的结合。世间呢影射的是中国当代人的这个一个历史记忆，包含着过去发生过的事件在历史中留下的痕迹，也是这个漫长历史的积淀与往昔故事的延续，以及这个与当下的一些交织。而另一个这个展览造化呢，这个标题是源自于唐代画家张超所提出的这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理论。展览呢也是试图呈现造化这一观念 在艺术创作领域的含义变迁，然后以及当代中国的人文和精神景观。除了这两个展览之后呢，在悉尼的文化中心还将举办三场高峰论坛，然后这个议题分别是中国当代艺术之角色，还有趋势与影响，还有一个是叫做浅谈中国当代艺术收藏，以及魅力城市艺术介入等等，是也有来自中澳艺术文化界、艺术界、建筑界、收藏界等等诸多的专家以及这个学者是将会齐聚一堂，然后对这个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嗯，时间地点能说一下吗？4月13号到14号，对对对，刚刚过去。
对，刚刚过去。
那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中国当代艺术月，从4月12号，那应该是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是吧？
对对对。
感兴趣的听众还可以赶上啊，在这四座城市。好，非常感谢王飞，谢谢你。
谢谢。
您现在听到的是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节目。坎培拉智囊机构洛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提醒大家留意本周英文媒体的关注点。有报道说，约60位华人社团领袖在悉尼敦促总理特恩布尔在访华时对南海主权问题谨言慎行。悉尼晨风报的评论认为，这些澳大利亚的爱国侨领更大程度地受到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他们当中许多人在中国有着直接的商业利益。文章中还刊登了多幅澳大利亚朝野两党领袖在节日期间与华人社团领袖的合影照片。蔡元就此做了解读。
这回主要是有些华人社区有很多社团，就这些侨领现在在组织了一个探讨会、讨论会吧，就是关于南海问题上，就是说希望就是澳洲政府就是保持中立，不要牵扯到这个南海问题上，支持中国对南海主权有主权的这些主张。这是这个最近悉尼组成的这个侨领的会议，这个是引起了主流媒体的非常的大的关注，有包括这个 ABC， 有包括这个悉尼新闻晨报，都对这个两条新闻有了大规模的报道，而且也引起了一些海外的关注。因为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说，中国政府是不是现在通过各种这个侨界的这个社团，还有这个他们控制的这个华文媒体，来影响这个澳洲的华人社会，通过这个澳洲的这个华人社团向澳洲政府施压，影响左右这个澳洲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达到这个效果。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蛮严重的，因为就会牵扯到澳洲华人社区的这个政治态度问题，就是说现在大家是不是在想，就考虑到是不是这个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来影响这个华人社会对一些澳洲政府的政策的这个看法。所以说这个还是引起的蛮多关注的。
是不是也说到这些华人社团的侨领都是比较接近中国大使馆的那么会受到一些什么影响吗？这种事情
当然我觉得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会牵扯到说这个中国政府是不是在可能渗透这个华人社团，然后我觉得从更长远的说可能会引起一些，比方说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啊，会对这个华人社区这个可能对澳大利亚忠诚度的这个怀疑。因为如果说这些社团如果说是留学生团体啊什么的倒也罢了，如果说是本地扎根的社团，然后这些社团的主要成员都是澳洲公民或者澳洲永久居民的话，尤其是澳洲公民，如果大家会引起这个怀疑猜测，就是这些人的忠诚度到底是在哪里，是倾向中国呢，还是应该是因为是澳洲公民嘛，
澳大利亚公民，对，
就是应该对澳洲的忠诚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引发的争议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讨论，因为这个是会牵扯到这个澳洲华人社会的一个
在澳洲主流社会的一种形象的问题。
这都不是形象的问题了，是这个政治忠诚度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我觉得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这个不是说你的政治倾向是什么，而且是你会不会就是说在牵扯到这个国家利益问题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偏向中国。因为这个如果是澳大利亚公民的话，你当然了，这个是你效忠的这个国家要忠诚， 如果说是偏向中国的话，这个是主流社会对华人社区这种忠诚度有怀疑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这个发展方向。
嗯，
这个报道中也都提到了，这个总理啊、反对党领袖都会参加一些华人社区的这些活动，但是华人社区这些活动其实有时候是有这个中国官方背景赞助的，因为这个参加社区的活动，比如什么元宵节啊、新年啊，这些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多政治意义的活动，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毕竟就是和一些如果受到中国政府资助啊或者影响的团体，这个是政治家将来自己要做的一个判断。
好，谢谢你啊，蔡元。
啊，不客气。
接下来我们接通新足迹中文网胡旭康的电话。你好，
胡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不久新足迹论坛以网友哇哇哇翻译的 The Age 的新闻提到的一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挺值得大家关注的。我们说的是在澳洲啊，有越来越多的澳洲人年过七旬呢还需要继续工作。那么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针对澳洲统计局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示呢，在年龄超过45岁的人群中，表示自己不会在70岁前退休的人数比例，在10年中呢出现了巨幅的增长，从之前的8%上升到了现在的23%。
可能跟这个政府的新政策有关系，因为养老金的领取年龄往后推了。
其实在那个特恩布尔政府计划在5月份预算中呢考虑引入这个养老金改革措施的同时呢，就引发了这个新一轮的担忧了。因为对于成千上万的低收入者来说呢，舒适的退休生活呢就显得更加的遥不可及。那么我前面说到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自己不会在70岁前退休，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个数字呢也表明了，就是说人们在年龄增长的过程中呢活得比以往呢要健康，所以呢也希望能够继续工作。但是呢确实也表露了，一旦养老金和退休金政策发生变化呢，将会对年老人士带来的这个深深的这个财务不确定性的这个担忧。
这一边讲的养老金是 super 是吗？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养老金呢是按照这个9%的比例呢存入，最近这两年可能有稍微的增加，按照这个比例呢存入这个养老金的账户，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才可以支出。如果收入很低的话，那么前面就是在工作的这个年龄段，哪怕工作了20-30年，恐怕也很难存够让自己过上舒服的这个退休生活的养老金。那么就有一位这个叫 Deva 的这个女士，她说她在这个幼儿护理行业工作了33年，但是她就认为自己不可能在70岁前退休，因为她说她尽管从17岁就开始一直工作，但是目前养老金的这个数额呢仍然不到10万，所以呢她还是为自己的这个将来的退休生活呢感到担忧，认为自己呢要继续工作下去。
那么就是我们哪怕工作30多年，这个 super 呢退休公积金仍然不足以保持度过一个舒适的晚年。
对。
那么最近这个网购的信息啊也是比较热门，这个网购和超市的这个价格方面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是吗？
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发现了呀，这个 Woolworths 和 Coles 这两大超市呢常年一直都在进行这个价格战。这个价格战呢从一开始的1元钱的面包到自有品牌的牛奶，一直打到了现在的烤鸡。那么现在的烤鸡呢已经呢两家都把他们的烤鸡价格呢下调了3块钱，从11澳元呢降到了8澳元。
这也许对喜欢吃烤鸡的顾客们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 Woolworths 的发言人呢已经告诉了这个每日邮报的记者，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场硬仗，将准备每天呢提供比平时多出25%的烤鸡来满足顾客们的需求。零售分析师呢则告诉记者说呢为什么烤鸡成为了两大超市的新的价格战场呢，是因为最近红肉的价格不断上涨，他们呢没法控制，所以呢只能够把烤鸡的这个价格呢降下来以吸引更多的顾客。当然了，我们聪明的这个华人网友呢，他们很多人 纷纷回帖说，哎呀，早就发现这个价格是降下来了，不过呢这个鸡的大小呢也降下来了，买的还是没有这个卖的精明。当然了，有竞争总是好过没有竞争，所以呢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并且能够得到更加价廉物美的商品呢，也是一件好事儿。再说到这个价廉物美的同时呢，可能还有一件事情得值得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知道 Kohl's 和 Woolworths 两大超市呢都提供这个网购的服务给大家。当然也有细心的朋友发现，其实啊，他们发现在这个 Kohl's 的网站上购买的物品，很多时候呢它往往价格呢比去店里呢要贵上那么一点。他们就真的是做了一个比较，列举了大概有十来样商品，而且绝大多数的商品都是在网上的价格呢要比在店里面的价格呢贵了10%。
一般的人都是认为网购一定要比在商店里买东西更便宜，因为它没有这个租金。但是超市的情况好像并不是这样。
对，因为这个 Kohl's 的这个发言人就表示呢，他们在某些商品类别中呢是增加了额外的收费，来帮助支付他们包括使用专业团队来挑选顾客货物在内的便捷服务等等，这些呢都计入了他们的这个成本呢，包括这个挑选的，还有包装这个网上的订单呢，还有这个把这个货物派送了之类的成本。在享受便捷的同时呢，大家可能就是要多付出一定的这个金额。
比方说这个邮寄啊，或者是送货上门的这一笔钱，这一笔费用。
没错，当然了，也有网友就说，其实呢，在网购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为了省钱，说我亲自去超市去购物，有可能你想再买这样东西的同时，又多买了另外三样产品。
一般来说，这个家庭主妇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很愿意上街购物。但是对于宅在家里的，那也许对这种网购送货上门用的更多一些，更加实惠。
根据这个调查呢，这个 Kohl's 超市啊，超过70%的商品呢是在网购和店内购物上呢拥有相同的价格。这里面呢就包括这个大多数的新鲜面包和牛奶啊、鸡蛋、婴儿食品。这次这个 Fairfax 媒体呢，他就调查了一些就是这个顾客们经常购买产品，包括奶酪、冷冻蔬菜、麦片，还有意大利面等等。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十个调查对象中呢，只有牛奶和面包这两样东西的网购价格呢是和店里面一样，那么其他的都是高出10%。
像你讲到的这些 Kohl's 很大的超市，它是否应该把这个网购和进商店购物的价钱拉平呢？
是，确实是有人指出来，这样的定价方式会给客人们带来这个困扰，并且呢会失去顾客的信任。但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Kohl's 呢，它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产生的额外的一些支出和费用，所以呢必须只能转嫁到这个商品的这个价格上面，由消费者来付出。
好，非常感谢胡旭康，谢谢你。
哎，谢谢大家收听。